大家分享的络绎不绝啊，这说出这个生命读经的丰富啊，真的是太宝贝了啊！盼我们不仅是在日间班分享给同伴，我们更把这些丰富啊带到主日去说，说给阿门区里的弟兄姊妹啊，盼望能够激起更多的圣徒啊进入这些话语的丰富里。好，那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已过这一周有读完进度的？读完进度的可不可以举手一下？你有读完生命读经五六篇的？哦，蛮多的，谢谢，请放下。好，那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第五篇和第六篇，它经节的范围是罗马书的3:21到4:25。好，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没有进入这个经节，好，那我们一同来看圣经的经节好不好？弟兄姊妹有没有带圣经呢？我们好，我们拿出恢复本圣经好不好？我们翻到罗马书的3:21，好，3:21，这个第五篇的生命读经的范围是3:21-31，好，讲到这个称义的介说，好，就是称义的定义。好，弟兄姊妹都翻到了哈，3:21。好，我们翻到的姊妹们好不好？姊妹们，我们来宣读21:22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申言者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借着信耶稣基督归于一切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好，这两节的重点就是啊，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，神的义归给怎样的人呢？归于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。好，你把这个信耶稣基督画起来。好，神的义啊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我们的信耶稣基督能够归于我们。好，所以神的义跟这个信是非常有关系的。好，那接着请弟兄们来读23:24。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因神的恩典，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，就白白的得称义。阿们。所以呢，23:24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犯罪的事，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是无法达到神的义的，是无法满足神义的要求的，但是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怎么样呢？白白的得称义。所以我们的得称义啊，跟我们的行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是根据于基督的救赎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一同宣读25:26，这非常重要。神摆出基督耶稣做平息处，是凭着他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为要在神以宽容越过人先时所犯的罪上显示他的义，为着在今时显示他的义，使他能是义的，也能称那以信耶稣为本的人为义。阿们。神他是义的，他也渴望称义人，但是因着人犯了罪，神就需要这个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呢？做平息处啊，你把这个平息处圈起来啊，神借着主耶稣做平息处，做这个平息的祭物，为我们成就平息，使神与人的关系能够本来是仇敌，本来是罪人，能够平息，能够和平，使神能够称义人，神也能够是义的，神能够来亲近人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的21-26，它的重点就是呢，神呢摆出基督做平息处，借着基督的救赎，神能够白白的称义人，称义这些相信基督耶稣的人。哦，这样清楚吗？21:26的重点，神摆出基督做什么呢？平息处。哦，借着基督为我们完成救赎，神能够称义怎样的人呢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好，这是21:26的重点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27-28，我们请弟兄们宣读。既是这样，哪里有可夸的？完全没有了。 借着什么律？借着行的律吗？不是，乃是借着信的律。因为我们算定人得称义是借着信，与行律法无关。阿们。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得称义是借着什么律呢？借着信的律，不是借着行的律。阿们。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行律法得称义，结果乃是失败。但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得着神的称义。所以我们得称义呢，乃是借着信的律，与行律法无关。好，然后呢，接着请姊妹们来读二十九节到三十节。
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外邦人的吗？是的，也是外邦人的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本于信，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借着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阿们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是犹太人的神，也是外邦人的神，他要称义这两班人，不是借着行为，乃是借着我们的信。好，最后的三十一节，他这里说到，这样我们借着信使律法失效吗？绝对不是，反而坚固了律法。好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借着信坚固了律法呢？你可以，如果 你的圣经是你自己的哈，你可以写个经节，叫罗马书的十章四节。在罗马书的十章四节告诉我们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所以我们借着信基督，我们就完成了律法，我们就坚固了律法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借着信不是使律法失效，反而坚固了律法，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阿们。好，所以呢，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人得着神的称义，不是借着我们外面的行为，乃是借着我们的信。阿们。我们是借着信基督而得着神的称义。好，这样清楚吗？这个第五篇生命读经的这个圣经范围，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啊。好，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神来称义我们。神怎么称义我们呢？是借着摆出基督做平息处，借着基督的救赎来称义一切相信基督耶稣的人。那我们人要得着称义，怎么得着称义呢？不是本于行律法，乃是借着我们的信。阿们。好，这样清楚了吗？好，这个这样启示就清楚了。那我们再拿出这一张好不好？弟兄姊妹手上这个单张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一篇里面的一些重要的真理要点。好，我们请一同宣读这个纲目的第一大点。神的，一起哈。神的义，好，神的义呢有三方面。好，请姊妹们来宣读第一重点，在公平和公正上的神。好，弟兄们，第二重点，基督对信徒是神的义。好，第三重点，我们一同，信徒在基督里成为 神的义。
好，这个前两个重点很简单，不太需要解释，神的义，神就是义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基督也是义的，因为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，所以基督呢也是义的。但是第三重点，他说到信徒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。主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是义的吗？哎呦，真的，你真的是义的。哇 ，Amen。好，我们都需要宣告，好不好？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来，我们一同宣告一次哦。我在基督里是
神的义。
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这个人潘胜良不是义的。好，我从一起床开始呢，就准备要叫人生气，好，叫我的姊妹生气，叫我的孩子生气，好，也不讨神的喜悦。好，但是这里有个重点，在生命读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义啊，有三方面。第一，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基督是神的义。当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天起，基督就被做到我们里面了，而且他一直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。 他不仅在我们的灵里，他更要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、情感里、意志里，他要把我们做成神的义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一得救之后，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，我们被摆在基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早起来啊，我们要快快转回到我们的灵里，回到基督里，我们就怎么样呢？成为神的义。第三方面，我们如何成为神的义呢？神天天把我们与基督调和成为一，我们借着与基督调和成为一而成为神的义。所以我们能够，我们这些信徒如何成为神的义呢？三方面，再复习一次。第一方面是什么呢？基督做到我们里面。第二个，我们被摆在基督里。第三个，我们与基督调和成为一。借着这三方面，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被摆在基督里，我们与基督调和成为一，我们这班信徒就成为神的义。阿们。那借着这样，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中彰显神的义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大点，第二个真理要点，我们一同宣读。
基督的救赎。
好，那在生命读经里面呢，它有好几个词，可能我们常常以前都搞混。好，有几个词，第一个叫做赎罪、平息、救赎、和好。好，应该都在下面。好，第一重点是讲到旧约里的赎罪。什么叫赎罪呢？你在旁边在下面就有写，叫做遮罪。赎罪呢，就是遮罪。在旧约里面，赎罪的路就是遮罪。在旧约里面，人犯罪了，他就需要借着献祭身来遮盖他的罪。所以呢，在旧约里面的赎罪呢的路就是遮罪的路，他需要借着流血的祭身来遮盖他的罪。那赎罪的目的呢，这个赎罪的英文叫做 atone， 就是 A-T-O-N-E。 李弟兄说叫做 at one， 就是把两个能够合成一个。好，我们因着我们犯罪，我们与神就有了间隔，我们就成为分开的，我们不能亲近神，神也没办法来亲近我们。但借着赎罪，借着遮罪，就平息了我们人与神之间的问题，人就能够来到这个约柜那里来亲近神，神也能够在约柜那里向神来向人来显现，向人说话。所以呢，这个赎罪，旧约的赎罪就是遮罪，目的是要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使神能够来亲近人，使人能够来接触神。但是呢，这个只是旧约的赎罪，你犯一次罪就要献一次祭物，你犯两次就要再献第二次，你犯几次罪就要献几次，这样一再的献。所以这个祭物啊，这个赎罪的路是短暂的。但是到了新约呢，叫做救赎，借着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自己做平息的祭物，基督就成就了平息，他也成为那个平息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们一犯罪，我们只需要跟主认罪悔改祷告，来到基督这里，我们又能够再来亲近神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救赎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呢叫做平息。好，平息后面呢有五处的经节，你稍微画一下。前两个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跟四章十节是说到平息的祭物，说到基督他自己乃是那个平息的祭物，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作为那个平息的祭物。然后呢，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节还有希伯来书九章五节都说到平息的地方，基督是我们的平息处，我们只需要到他这里，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平息。然后呢，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七节是说到基督是这个大祭司为我们成就平息，使我们平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呢，基督借着他自己做这个平息的祭物，做平息处，为我们成就平息，使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。那为什么需要平息呢？你在平息前面写两个字叫做罪人，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与神之间就有了间隔，所以我们与神就需要有平息。那有了这个平息呢， 乃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所完成的。所以第二个叫做救赎。那救赎跟平息有什么不同呢？平息呢是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，而救赎呢是它一个重点叫做出代价，重新得回某一样东西，叫做救赎。好，所以救赎的意思就是神付了一个代价，然后呢重新得回我们，把我们再救回来，它叫做救赎。然后呢因着有平息救赎，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和好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为什么需要和好呢？因为我们与神之间有不仅是间隔，更是有仇恨。好，你在这个和好前面写下仇敌，因为我们与神是仇敌的关系。好，所以呢我们需要与神和好，除去这个仇恨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所完成的。它的重点就是基督做这个救赎的祭物，做平息处，然后呢为我们成就平息，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好，使神能够称义一切相信他的人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五篇的这个真理的要点。第一个是说到神的义，神是义的，基督是义的，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成为义的，借着基督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呢我们被摆在基督里，我们与基督调和成为义，我们能够成为义的。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基督的救赎，基督借着自己做平息的祭物，平息的地方，为我们成就平息。所以我们记得相信基督，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的称义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经历与应用。阿们。这里呢我们请弟兄们来宣读好不好？我们是借着信耶稣基督得称义，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。我们不是凭自己的信，因我们没有自己的信，我们乃是凭着活神儿子的信而活。我们若看自己，绝不会找到信；但我们若忘记自己，并且说：“哦，主耶稣，我爱你”，信会立刻在我们里面升起来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经历这个信啊！我们要认识信不是我们自己有的。信乃是借着基督向我们显现，传输到我们里面的。好，所以弟兄说啊，我们需要每天都说什么呢？哦，主耶稣，我爱你。阿们。我们需要天天都有这样的祷告，借着这样的祷告，他说信就会在我们里面兴起。好，那这就是第五篇，罗马书的21节到30节，讲到这个神称义的定义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六篇。生命读经的第六篇是引经的范围是罗马书的4章1节到25节。好，那它蛮多的，我们没有时间全部都念，我们念几处重要的。好，请弟兄姊妹再拿出圣经哈，我们翻到罗马书的4章。找到了吗？好，找到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请姊妹们来宣读第9节，4章9节。如此，这称为有福的福，是单加给受割礼的人，还是加给
未受割礼的人？
因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。好，哦，忘了解释一下，这个第五篇呢、是讲到神称义人的借说。的定义、神如何来称义人，人如何得着神的称义。好，然后呢到了第四章，罗马书的第四章，保罗就给我们一个表样、英文叫做 example， 就是一个例子、人如何来经历神的称义。好，那这个例子呢就是亚伯拉罕。那在四章的 前半呢，这个保罗、就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。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得着神的称义的？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吗？还是在他受割礼之后呢？因为受割礼就是行律法，所以呢，保罗在9节跟10节，他就向我们证明一件事情：亚伯拉罕得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，还是在受割礼之后？还是之前之后？之前对不对？ 对吗？第九节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请弟兄们念第十节，好不好？念了就很清楚了。是怎么算的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，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？
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，
乃
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。哦，
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称义呢？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保罗啊给我们的一个证明，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称义，不是本于行律法，因为亚伯拉罕他得着神的称义，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。好，未受割礼的时候，那为什么又要有割礼呢？好，来，请姊妹们来读第十一节。
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做他未受割礼时那信之义的印记，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。
好，所以原来啊，这个亚伯拉罕他所受的割礼，乃是他所信之义的记号，做一个记号，证明他已经因信得着称义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得称义啊，跟行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是借着信。然后呢，在后面他就说啊，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一面做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他也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要这些受割礼和未受割礼的人都跟从他信心的脚踪。好，这里在十二节还有一个词叫做信心的脚踪，好，你可以把它画起来，信心的脚踪，也就是说这种信啊是可以跟随的，哦，是可以经历的。好，那怎么经历呢？亚伯拉罕他到底信的是什么呢？他信的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往下找第十七节。十七节，好，我们一同宣读哦。
亚伯拉罕
在他所
信那叫死人复活
又称无为有的神面前，是我们众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呢？叫做叫死人复活又称无为有的神面前。好，亚伯拉罕他一生的信心的脚踪就是这样，神呼召他从这个乌尔出来，不知道去哪里，但他因着信，他就怎么样呢？坚定不移，跟着神出去，然后呢，就一路一路经过一站一站，他相信这位神是叫死人复活又称无为有的神，他把他的儿子献上，又经过许许多多，好，这就他所信心的，他所信的就是这位叫死人复活又称无为有的神。然后这里说呢，十七节说他是我们众人的父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跟随他信心的脚踪，信这位叫死人复活又称无为有的神。阿们。哦，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。好，然后呢，二十节，好，请弟兄们来宣读二十节哦。
总没有因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，反倒因信得着加力，将荣耀归于。
好，姊妹们，二十一节，且满心确信神所应许的，他也必能做成。好，因着他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称无为有，又叫死人复活的，所以他就因着这样的信得着加力，没有疑惑神的应许，反而信神必能做成。好，那这就是罗马书的第四章。好，讲到首先保罗在前面证明亚伯拉罕得着称义不是本于他的行为，而是在他未受割礼之前就因着信神就得着神的称义。那后面呢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心的脚踪，他相信神是一位称无为有又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他因着信神是这样的一位，就不疑惑神的应许，反而怎么样呢？因信得着加力，满心确信神要能够做成这事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再拿出这一张，哦，就是你们手上纲目的这一张。好， Amen。 好，那纲目的第一大点呢，我们一同宣读哦。
蒙召的人。
好，再一次哦。蒙召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蒙召的人呢？啊，Amen。 我们都是蒙召的人。好，但是呢，在生命读经里面呢， 他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他蒙召之后，他有没有绝对跟随神呢？哎，对，没有跟随神。他不是没有跟随，他是没有绝对跟随，他是拖泥带水的跟随。啊，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，我们对主的并不是那么的绝对。好，常常是有一搭没一搭，有时候三分钟热度，然后一冷淡呢就一个月两个月。好，所以刚刚这个梁培弟兄他就做见证嘛。哎，既然你相信的神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会确诊呢？哎，我前一阵子也确诊啊，我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，我就在跟主耶稣祷告。为什么会轮到我？为什么会轮到我？哎，很特别哦，主没有告诉我为什么，但他把很多东西暴露出来。你爱这个，你爱那个，你比较爱那个，不太爱我。主就在那里把一件一件东西暴露出来，我就在那里一件一件向主认罪，向主悔改。而这个经历就跟生命读经讲的一模一样，神预备各种的环境临到我们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得着我们，叫我们除了信靠这位称无为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之外，一无所靠，叫我们能够单单的依靠他。哦，所以这个叫做蒙召的人，还不是我相信得救而已，神要把我们从许许多多的事物中蒙召出来，叫我们单单的信靠他，依靠他过每一天的生活，这叫做蒙召的人。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在你身上是很衰啊，运气不好啊，一点都不是，因为神要更多的得着你，神要更多的具有你的全人，叫你信靠他做你的一切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一个真理要点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二个是第二大点，叫做信的人。好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怎样的神呢？第一个叫做称无为有的神，第二个叫做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好，那我非常摸着这个弟兄在生命读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两个见证，就是在经历应用这里。好，我们请姊妹们宣读第一段好不好？我们相信神是称无为有的创造者，也相信他是赐生命者，是能叫死人复活的一位。我们可将这点应用到教会生活中。我们也许觉得所在地教会的光景很贫穷，事实上也真是一无所有。我们必须对主说：“主，进来称无为有。”阿们，弟兄姊妹，你的教会生活是这样吗？哦，感谢主，有时候是，对不对？有一点贫穷，好像一无所有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主啊，就这样吧。主啊，进来，称无为有。我跟你们做见证啊，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刚进去啊，这个弟兄之家住满十位，哇，非常的荣耀啊。这是我大一的时候，非常喜乐，我希望天天都在弟兄之家里面。等到我大二呢，就剩下我一位这样子。哇，真的是贫穷啊，一无所有。主啊，我们带很多弟兄得救哦，但这些弟兄都住在宿舍里面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就在想啊，我要不要跟他们一样啊，搬到宿舍里面这样子。阿们。那时候啊，就有个弟兄跟我说，弟兄，我就问一个弟兄，我就说，哎，我们不是要这个在基督的身体里过召会生活吗？这个基督的身体都在宿舍里面啊，我是不是要进去跟他们过召会生活这样子？然后弟兄就跟我说，你要做活的肢体还是要做死的肢体？弟兄姊妹，这个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，情形如何，这位神叫做称无为有的神。阿们，我们虽然外面很贫穷，但你信靠这位称无为有的神，他会使你成为最丰富的那一位。阿们。那一班弟兄们呢，啊，感谢主，后来就有一位叫潘胜良，阿们，在这里服侍主、侍奉主。阿们。虽然那时候我这个从大二到大四啊，都我一个人住弟兄之家，但是我毕业之后啊，毕业之后就越来越多弟兄们住进来。哦，那四年我就常常祷告，就是主啊，把弟兄家给我们。虽然我在的时候没有弟兄进来，但我毕业之后就很多弟兄进去了。好，这叫做称无为有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弟兄们来念第二段。
我们必须相信那称无为有又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不要因你所在地的光景失望，不要说一切都是贫穷死成的，这样的地方对你是合适的地方，对神也是合适的地方。这里贫穷吗？你有那称无为有的丰富之神。这里死成吗？你有那叫死人复活的活神。你的光景给神机会进来，分赐生命给死人，不要抱怨，要呼求并相信他。阿们。我们两两祷告，为着我们的教会生活两两祷告，因为这位怎么样称无为有的神，叫死人复活的神能够进来。
主，感谢赞美你，使我们经历 Amen 称无为有，叫死人复活 Amen 生活在召会生活里面 Amen。 感谢主，我们休息到十一点十分，好，下课。